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请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我是罗文辉。
大家好，我是刘佳音，又来到了无限飞行号咱们这个大家庭了啊。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是不是已经预备好和我们在接下来这三十分钟一起来享受呢？在主里面我们能够呢同心合意在一起的时间。
是是是，今天星期天呢就是我们这个播放广播剧的时间。
是
常常在听耶稣是谁这个广播剧的时候呢，我就有一个好像重温教会的那个历史，不是说应该是重温教会的那个发展的最开头的那段时间，
早期历史啊。
对了对了，
是的。那么在当中呢我们能够听到一些圣经，新约圣经的故事。那么如果说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您呢对于新约圣经呢觉得我看书看圣经的时候有一些困难啊，理解上面呢会觉得说比较枯燥或者不太容易明白的话呢，其实听广播剧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对，而且呢我认为我们的信仰有一个很基本的地方跟其他的宗教很不一样的，就是呢我们说我们信耶稣，但是其他的宗教呢基本上他们是信一套宗教理论或者说一套宗教的哲学，而不是那个人。但是我们真的是相信那个人呢，就是耶稣基督本人，他本身呢就是神。那如果我们说我们要建立我们的信仰的话呢，那我们就必须对这个人，对耶稣有更深的认识了。
是的，那么比如说哈，我们说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啊，那就好像我们说，我们是比如说王老师或者说罗老师的这一个学生。
学生。
那么别人就会问呢，说你这个老师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你说我不知道，我不了解，我没见过，我没跟他讲过话。那你怎么能说你是他的一个学生呢？对不对？
太糊涂了。
对。那么但是如果说你说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你所信的是耶稣基督的话呢，你就一定要对他呢有所认识，有所了解。除了我们在当中呢来听广播剧，来读圣经以外呢，你还可以透过祷告跟他来面对面啊。那么这些的方法呢都是可以帮助你呢认识主耶稣基督更多一层。
对了。而且呢我们常常都说我们在主里面欢迎我们的弟兄姊妹在主里面互相的关心。这个在主里面这个主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啊。所以我们说的这位耶稣呢不单是2000多年前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么一个人，他其实呢今天还是可以跟我们在一起啊，他是那位永在的神啊，永远都存在的神。
是，但是罗文辉我想问一问 你说他是一个永远都存在的神，他的能量呢就是极大无比，但是呢我怎么听广播剧的时候呢一直呢法利赛人都在挑战他，甚至有的人还欺负他，到底呢他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呢还是一个懦弱的人呢？
他有能力啊，但是他的能力就在于他那种温柔里面，在温柔当中呢表达他的那种能耐啊，这才厉害啊。
所以怎么厉害呢？光我们两个在这里呢好像卖一个产品一样是没有用的你要亲自的去认识他才可以。
对对对，好，现在呢一起来听今天的广播剧《耶稣是谁》的第30集。
是谁？
耶稣是谁？这个特备环节是通过小说的形式为您演播救主耶稣的生平事迹，盼望借此使我们对耶稣基督有越来越真切深刻的认识，以开放的心灵去接触他，发现他，认识他。 但愿主耶稣基督和他的灵帮助我们。
耶稣是谁？第三十段。且说耶利哥城里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官居税吏长，腰缠万贯，素行不义，为人所不齿。这撒该虽然有钱有势，但是内心十分空虚，一点平安都没有。他的灵魂正如一只渴鹿，在荒原上奔跑，寻找绿洲。他多时以来已经听见耶稣的事，说不尽十分向往羡慕。这时一听见耶稣经过，连忙想出去看看耶稣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只因人多，撒该的身体又矮小，无法看得见。所谓人急智生，撒该心生一计，知道耶稣必经官路，便绕着捷径跑在前头，爬到桑树上居高临下，这回一定看个正准。不多时，大队人马拥挤而来，正在桑树下经过。忽然有一个人满面慈祥，抬起头来对着撒该说：
撒该。
撒该内心一怔，这人莫非就是耶稣吗？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怎么知道我内心的景况呢？
撒该，不要迟延，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
哎，对了，有他知道我的苦情，只有他肯收留我这个罪人。
撒该急急忙忙从树上溜下来，站在耶稣面前，半晌说不出话来。
主啊，我自知罪孽深重，我愿意将家产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还他四倍，来减少我的内疚啊。
这个时候周围站着很多法利赛人和文士，大家议论说：
哇，他进到罪人的家里去呀。
是啊。
耶稣听见就大声说：
今天救恩临到了这家，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失丧已多时，无人理会。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把他们领回父家。
耶稣在耶利哥小住两天，就带着门徒上耶路撒冷去。他们一行人等先到伯大尼，大家看见耶稣到来，热烈欢迎。这时耶稣就在伯大尼住下。且说在伯大尼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名叫西门，因为蒙耶稣医治，存着感激的心，特为耶稣摆设筵席。这西门与马大是亲属，马大姐弟也被邀请赴席。席间玛利亚感激耶稣复活他的胞弟拉撒路之恩，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浇在耶稣头上，立刻香味四溢，芬芳满室。再把玉瓶打破，把瓶子里的香膏抹在耶稣的脚上，再用头发去擦。这时门徒中加略人犹大大不满意，他向同伴抗议：
哼，何必这么浪费，何不把香膏卖钱来救济穷人呢？
犹大的话得到同伴的同意，他们你一句我一句的，认为这样浪费太不应该。耶稣知道他们的心，便说：
不要为难他，这女人做的乃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你们要行善随时都可以，但你们不常有我。他尽他所能为我的安葬预先把香膏浇在我身上，今后你们到普天下传福音都要述说这事，做个纪念。
门徒受到责备，低头不语。这时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不但看耶稣，也来看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既然看见了证实拉撒路复活是真，就有人相信。一宿无话，第二天正好是安息日，耶稣带着门徒前往耶路撒冷，到橄榄山路。将近伯法奇，耶稣打发两个门徒，
你们到这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在一起。你们把那驴驹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问你们为什么解开驴驹，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让你们把它牵来。
两个门徒遵命而行，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解开驴驹的绑，在那里有几个人站着，便问：
喂，你们解开驴驹做什么呀？
门徒照着耶稣预先吩咐的话回答他们，便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门徒将衣服脱下铺上驴背，耶稣就骑上。这个时候群众越聚越多，他们把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砍下田间的树枝，前呼后拥地喊着：
何塞纳，何塞纳，
奉主之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
将近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些前来过节的朝圣客一听见主耶稣骑着驴驹进城，他们高兴地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耶稣。两队人马汇成一条河流，何撒那何撒那的歌声震动遐迩，群众热情洋溢，犹如万马奔腾，他们快乐极了。快到耶路撒冷，在橄榄山顶鸟瞰耶路撒冷，耶稣不禁悲从中来，流泪哭泣。
耶路撒冷，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是隐藏的，你的眼无法看清。日子将到，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困住你，必要扫灭你和你的儿女。
欢呼的队伍浩浩荡荡地进入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万人空巷看热闹。没有见过耶稣的人问道：
哎，这是谁啊？啊，这是加利利人拿撒勒的先知耶稣啊。
哦，
法利赛人满肚子气对耶稣说：
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
我告诉你，若是他们不开口，石头都要呼叫起来。
耶稣大队人进入圣殿，看见很多人在院子里做买卖，耶稣大为震怒，把兑换银钱的桌子和卖鸽子的凳子都推倒了，对他们说：
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
耶稣又把在殿里的瞎子瘸子一一的医好，赞美的歌声又一次爆发，大人小孩不住地欢呼：
哇，何塞纳，
归于大卫的子孙，归于大卫的子孙。
法利赛人看见就说：
我们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从他去了。
祭司长和文士看见了都十分恼怒，对耶稣说：
这些人所说的你没有听见吗？
我全听见经上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你们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
耶稣进入圣殿，周围视察各样物件，天色一晚，就和十二个门徒往伯大尼休息去了。耶稣是谁第三十段播送完了，参加播出的有静芳、地聪、红叶、谢天。
震动，全地震动。 你的言语曾扶住那将要跌倒的人，你又使软弱的膝稳固。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节目《无限飞行号》，
精彩故事，启发人生，信仰活用，贴近生活。走进生活。
今天的广播剧里面呢，就提到其中一个故事，一个主人翁呢，就是撒该亚。
嗯，
我记得呢，我也曾经有多次啊讲到，也讲过撒该这个故事。
是，
我对这个故事特别有兴趣，特别有共鸣，因为呢，我跟他的高度差不多，他个子矮。
对对对，撒该是一个出了名个子矮的人，所以他要爬到树上面去呢，才可以看到他想看的事情啊。
是是是，
要不然呢就被人群遮住了。嗯、轮辉呢，并没有撒该那么矮啊。
你怎么知道？
我感觉上，我觉得你还不至于爬到树上面去看这个现在身边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我爬这个电灯柱。
是，那么其实呢，我想说，其实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呢，如果耶稣想留意到这个人，其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不对？
嗯嗯嗯，
因为他既然是看不到身边所发生的事情，说明身边很多人遮挡住他。
对呀，对呀。
那么在很多人当中，在众人当中，耶稣能够看见一个很矮个子的人啊，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呢，不是说好像说，哎，这件事情就是一个顺其自然发展的啊，在人群当中有一个高大的人，耶稣一眼就看到他了。不是这样的一回事。
是啊，其实那说正经的，我跟这个撒该真的有很多共鸣的地方。
嗯，
不是那个高度的问题。
你也是收税的。
我没有他那么富有。我也没有他那种骗人钱的那种行为做过出来。但是我就想呢，撒该当时这个人呢，他因为个子矮，他肯定有一些自卑感。
是。
那同时呢，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因为他常常骗人家的钱，因为他是一个收税的官呢、那么当时的收税官呢，就是向自己的犹太同胞收税，
其实也就是有点贪污，对不对？
就是贪污啊，因为他收了这些税款之后呢，应该是交给罗马政府的。
嗯嗯。
那么通常那个时候的那些收税的人都是明明是应该收十块钱，比方啊，十块钱的税款，
但是我收了八块。
没有。可能一半的，起码
五块。
就是他就说呢，哎，我要收十五块钱。
嗯，
然后呢五块钱是放到自己的口袋里的，那十块钱呢就上缴给罗马政府。
所以其实油水很多的。
对啊，所以他们都是很有钱。
嗯，
那么因为他做这种事情呢，当时的他们的犹太同胞呢肯定是非常的憎恨这些人。
对呀、啊、一直就是榨压我的钱财嘛。
对啊，所以呢这个撒该呢，他是个有钱人啊，穿的住的吃的都是风风光光，但是呢、他没有朋友啊。
嗯，
所以他是非常孤单的，非常可怜的，所以呢他心里面非常空虚，觉得好像我的生命缺了什么了，好像我需要一些什么东西来填满我的心。
嗯，
结果呢他很想找耶稣帮忙，希望从耶稣那里呢得到一点点的安慰，一点帮助。但是呢当他想要看耶稣的时候呢，众人都欺负他啊、不要让他看见耶稣。结果呢他才需要爬到这个桑树上面去。所以你看他多可怜啊。
嗯，我觉得他的这种可怜也是理所当然，罪有应得，
活该，
活该，
不是撒该，是活该。
就是因为他做了很多应该说不是有良知的事情，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呢，其实对，所以在当时的老百姓当中呢，会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可憎恶的人。
对呀、
啊。所以呢，我们怎么能够让耶稣这么伟大的一个人去住在一个可憎恶的人家里面呢？
是是。
怎么能够让他与他面对面相遇呢？这个实在是一件不能够接受的事情嘛。
对啊，事实上当时的这些犹太人呢都觉得，哎，耶稣你最好不要住在这个罪人的家里，这个真的是罪人
啊，
是肮脏的人。
是啊。
但是呢耶稣说的这句话呢就让我非常感动了。
嗯，
他说呢，我来，人子就是我啊，耶稣啊，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意思就是说呢，撒该，你别以为你现在今天你找到我，你碰着了我，刚巧碰见我，不是，而是我主动来找你。
对，
你是失丧的人，你是一个需要拯救的人，那么现在我就来，我来拯救你。其实啊，想想我们今天所有信耶稣的人，也不是我们找到耶稣啊，而是耶稣倒过来，他主动的找到我们。
是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刚才我们说一个很矮的人，一个身材矮小的人，在众人的当中啊，他怎么能够被耶稣看见呢？除了说他爬在树上去以外呢，更重要的是耶稣本身他来的目的就是来寻找这一个失丧的人。
嗯嗯，
失丧了什么呢？不是失丧了他的高度，而是失丧了他的良心，他的灵魂。
是是。
那么在这里呢，耶稣基督呢就亲自来找到他，不单只是找到他，并且住在他的家里面，讲给他听这个福音的内容，让他能够有机会重新悔改认罪，来到神的面前重新做人。
对了，那因为在那个时候呢，在众人的眼中，这个 撒干就是活该啊，他是该死的这么一个人，
嗯，
肮脏的人。但是呢，偏偏耶稣没有小看他，也没有鄙视他，
给了他这个机会。
对啊，凡是给他机会，而且是主动的要到他的家里去，
而且告诉他我就是来找你的。
对了，我要做你的好朋友，我要做你的救主，
是
把他的生命拯救过来。那你想想，作为撒该他本人呢，哇，多感动啊！
对呀，他并不是像那个年轻的夫人，有一个我们记得吗？前面有一个年轻的财主。那么在这里呢，他不是说啊，我听见了以后，我忧忧愁愁的就走了，因为我家里面有很多的钱财。他不是，他却是呢，用了他的行动来告诉大家，他真的愿意悔改，重新做人。
对了，对了，所以这个真心悔改呢，我认为是关键。
是的
啊，不管你是有钱没钱，你是健康的，你是生病的，你是高的矮的，这个都不是重要。重要是你的心，你听到福音以后有没有一个真正认罪悔改的心呢？如果你愿意这样悔改的话，哎，救恩就到你的家里来了。
还有一点呢，就是你听到福音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是上帝来寻找你，把这个福音呢放在你的心里面，让你能够有机会遇到他。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候，你是不是能够好像撒该一样呢，马上行动起来，不管是从内心里面还是从外在的行动，都能够表里一致的来相信耶稣基督，并且选择跟随他，重新做一个新造的人。
是的，那听众朋友，如果你今天你想信耶稣，但是你不懂很多事情你不了解的话，我们愿意帮助你，跟你做朋友。你可以通过手机短信把你的问题发过来，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请你在你的短信前面加上无限两个字，那我们会尽我的力量呢去解答你的问题的。
好，那今天的节目来到这里也差不多了。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拜拜。
当我不成，耶稣听见我的祷告。